欢迎下载凤凰 FM 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聆听世界的声音。
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失散，今天的大选结果出现了悬浮议会，棒会集结。我们的会客厅会回答观众的提问，说现在孩子如果去英国交流，是不是最好的时机换英镑呢？专家会告诉您，中国五月份的 CPI 轻微的上升， PPI 延续高点回落。德银有一份报告说，香港的楼价在未来十年会跌48%，业界有反驳，文辉也会谈一谈。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说，人工智能最早在2030年就会取代人类。而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先生惊讶，中国支付社会已经赶超美国。我们也会谈谈全球经济下一步的走势取决于智能化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昨天到现在的英国国会大选过程的起伏啊，比去年六月英国脱欧公投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非常的惊险。原本认为在这次大选当中可以借机掌握国会大半数的议席，然后对于脱欧谈判有强硬态度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完全没想到他失算了。那么这次没有一个政党或半数以上的议席，最后呢要组成联合政府。这样的一个结果被称为是悬浮议会。不管是英国的保守党或者是工党，都没有在大选当中赢得下院650个议席当中的过半数议席。如果在这样的悬浮议会当中，两党都没有办法组成联合政府，会不会举行第二次选举呢？是大家关注的。目前在已经宣布结果的议席当中，650个议席当中啊，执政保守党赢得316席，工党赢得261席，苏格兰民族党夺得35席，自由民主党获得12席。这次大选，工党成为大赢家，议席增加了29席，苏格兰民族党则是失掉了21席，包括了副党魁罗伯逊的议席也被保守党夺走。还有随着保守党的票仓，也就是郊区大型选区的结果陆续公布，保守党议席不断增加，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却没能保住议会过半数。有分析说，英国国会现在出现了悬浮议会，接下来政府会艰难阻隔，而使得英国的脱欧进程更加的不确定性。来自于新加坡媒体的报道说，英国自由民主党前党魁克莱格表示，他们不会跟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有人说保守党的党员可能会迫使特蕾莎梅辞去这个党魁的职务，但是呢，特蕾莎梅在今天并没有出来说话。英国博彩公司之前开出的赌盘赔率都显示很难预测谁是下一任的首相，所以这时候呢，科尔宾就出来说话了，说特蕾莎梅，你应该下台。
It's a day of our democracy. I've just voted. I'm very proud of our campaign. Thank you very much.
不过特蕾莎梅在自己的选区胜出之后就说，保守党可以确保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原本今天在这个新闻当中，大家都期待选举结果出来了，特蕾莎梅应该要出来讲一讲话，但是呢，英国保守党发言人说，首相特蕾莎梅没有计划在当地时间10点钟，也就是北京下午5点钟的时候发表演讲。那么看看他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出来啊？英国股市今天是高开的1%左右的涨幅。我们看到在今天英国的股市居然是上涨了，不过英镑却是受伤最大的。来看一下外汇总和。有市场分析说，这个如果特蕾莎梅获胜的话，这个保守党过半议席的话，应该可以涨到1.3以上对美元这个英镑的汇价，但是今天曾经跌到了1.26。今天英镑对美元呢跌了2.3%的水平，曾经低见1.2635，而英镑对欧元也跌到了7个月来的低位，跌幅也有2.3%。新加坡银行外汇策略分析师 Sim Mong Song 就说，从更广泛角度看起来，多数选民对于平胜和阶段性退欧的看法，那么现在显示了硬退欧路线可能需要重新思索。他们认为英镑对美元最终可能失落1.25的水平。 有分析认为，英国现在最大的问题，经济才是最急切的问题，因为镑汇低迷，工资增幅迟缓，生产力长期积弱，脱欧谈判未见明朗，英国长远经济是不容乐观的。至于欧洲央行昨天的议息结果，一如市场的预测是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呢，央行官员一致一决啊，删去利率可能会降到更低水平的描述，改为利率在未来一段时间维持在当前的水平，直到量宽结束一段时间之后，于是利率大致已经见顶了。今天欧元对美元低见 1.1179， 那么高见 1.1238，美元汇价指数在96.9729到97.4582之间，人民币的中间价今天调贬了41个基点，报6.7971，在岸价呢今天是在6.80附近，离岸价在6.79左右。我们看到汇价的表现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现在马上要连线的是 KVB 昆仑国际全球外汇交易总监郑小荣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最新的情况。 David 你好。
艾青你好。
那么在英国这个国会大选出来结果之后的这个汇价又在波动了，我们会客厅的观众就在问说，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去换英镑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孩子啊在暑假的时候要去英国交流，我们看到现在英镑的波动是这样，对美元跌了，而相对于人民币来说呢，这个人民币对美元又上涨了，所以你看这个薪水股就提问说，孩子暑假到英国交流，现在对英镑合不合适呢？好 ，David， 你告诉我们你现在对这些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是，那这位网友这个问的问题，今天是正好是十号，因为今天是英国的大选日。那么大选结果呢，对于现任首相特蕾莎梅而言是可以说是一个惨胜。那么我们经常这个昵称特蕾莎梅为梅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梅姨可以说是为自己挖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坑。那么提前这么多年选举，虽然是赢得了议会的一个多数的席位，但是保守党未能获得过半的这么一个议席，那么英国的这个议会呢将会成为一个悬浮的议会。那可能网友也会问，悬浮议会大概是什么概念？其实就像一场拔河比赛，那么双方都没有过半，谁都赢不了。那这个时候呢，旁边可能站着几个吃瓜的群众，嗑着瓜子在看好戏。那虽然这个旁边嗑瓜子的群众他们的力量可能很小，但是他们往哪边踹一脚呢？那被踹的那一边基本上肯定得趴下。那么像这一轮的话，可能苏格兰民主党就是这轮选举当中保守党未能过半之后他们最开心的一个吃瓜的一个群众。那么所以呢，对于保守党而言，未来想要通过一个争议性的议题将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必须要寻求小党的一个支持。那然后英国马上要面临一个脱欧的一个谈判，那么一个未能掌控议会的一个弱势政府呢将会面临一个相当严峻的挑战。那么这当然也不是英国第一次面临这么一个悬浮议会，上一次呢是在2010年的5月份，当时保守党是花了5天的时间才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那个时候5月英镑是下跌了，对美元下跌超过3%。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吃瓜群众可比2010年呢可以说难对付很多。那么梅姨在这个强硬的脱欧政策这么个影响之下，他其实树立了不少的一个政敌。那么所以这一次要花多少时间形成一个联合政府，可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未知数。
是。
那么如果这次还是工党结果成功这个执政的话呢，那我想梅姨可能需要和他的前任卡梅伦去商讨一下他退休之后的一个计划。
是。
那么所以从大的方面来看，是。英国经济还是面临很高的不确定性。那么目前离暑假还是有段时间，英镑对主要货币想要出现个强势的表现机会是相对比较低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人民币目前这个价位，接下来人民币也许会有贬值的压力，然后英镑汇价呢大概也不会再高，所以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换汇的好时机吧？我直接替观众问了。
啊，对，是，对，所以对于这个如果暑假需要去英国或者说是交流或者是留学的话呢，未来一个月可能是相对会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没有
错。好的，非常谢谢郑小荣先生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请文慧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呢，我看那个微信群里边满屏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本来你有很强的议会里边的优势的，而且呢已经赋予你这个权利去谈判事情，你为了想赢得更大的这个比例，结果呢搞了这么一个，现在是输还不是惨胜，因为你没有过半，你基本上就是输了，因为那几个小党跟你来阻隔的，好像跟你好像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样他就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于他来说，大家 又进一步对他产生怀疑。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说你选择这个重新选举的时机是不是对，那表明你的领导能力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呢，你在选举过程当中看着自己领先比较多，你就推出那个非常受争议的那些方案，对吧？那么所以大家认为呢，你是不适合去提出一些长远的方案的，因为你不适合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嘛。第三，你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不行。本来说这三次恐怖袭击，按理说你是脱欧，就是限制外面的人进入，对你是有利的，反而造成对你不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个梅他现在迟迟不出来说话，因为他现在压力很大，可能党内也有很多人对他不满，要他辞职或者怎么样。因为他当时也就是反过来是一种政变式的方式上台的，但问题还不在这儿。就算他阻隔了，就算他留住首相了，我们知道英国呢，它是议会制。议会制呢，如果说你不过半数的话呢，你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的动议，如果说在议会通不过，那你就得下台，你就得重新选。所以这样就对未来英国整个呢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对英镑、对于它和欧盟的关系、对欧元本身、对伦敦的金融中心全部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非常谢谢文辉。中国五月份的 CPI 跟 PPI 呢涨和落都是温和的，这样的一个好状态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调控环境，或者持续走下去的好环境。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了，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增长1.5%，符合预期，按月则是微跌0.1%。当中的食品价格按年下降1.6%，非食品价格按年上升2.3%，消费品价格按年上涨0.7%，服务价格上涨2.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上升5.5%，是连续9个月录得正增长，但涨幅已经连续第3个月放缓，也是年内的最低水平。当月的 PPI环比下降0.3%，连续第2个月环比负增长。有分析认为，跟以往由食品价格拉动不同，低基数和非食品价格变动正在贡献越来越大的涨幅，而 PPI 延续高点回落之势，主要是归因于去年基数抬高，还有工业品涨幅回落。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CPI 和 PPI 涨幅之差还是会继续收窄。从政策角度上来说，有分析人士认为年内通胀整体友好，有利于政策继续聚焦于降杠杆还有防风险，但也有人士担心四季度有通缩风险，到时候政策可能需要有所放松。好，我们了解一下中国经济目前情况是这样，下一集回来会有更多其他的消息，我们待会儿见。欢迎继续回到《经视财经》。遭到沽空机构浑水狙击，在这个星期三下午临时停牌的闽华控股，今天早上复牌，复牌之后呢，股价大幅度上涨。作为中国的沙发制造和分销商，闽华控股在今天发表公告，澄清之前沽空机构 Moody Waters 浑水公司对公司夸大盈利的指控，说毫无根据和明显事实错误。公司并请指示法律顾问向香港证监会对浑水提交了正式投诉。今天闽华控股午盘的时候，在今天恢复交易之后呢，最多曾经反弹26%，收盘的时候上涨了8.79%，报6.56港元。另外，国际评级机构穆迪6年前发表红旗报告，那么之后不少的中资民营企业股价大幅度下跌，结果呢，穆迪投资遭到香港证监会以违反持牌人守则为由罚款2300万元以及公开谴责。穆迪上诉之后呢，审裁处维持原判，但是将罚款降到了1100万元。穆迪上诉到高等法院，上诉庭昨天颁下了书面的判词，驳回上诉。穆迪还会再想办法，想想从什么方面来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楼价一再的上涨，来自于中原城市领先指数15年来的数据啊，我们显示从03年的不到650呢，现在已经升到了160这样的一个指数了。未来德银最新的报告说，未来10年香港楼价会跌50%，业界反驳了。德银昨天发布报告，给香港人某些香港人一个好消息，说估计未来10年香港楼价会逐步下滑，预料到2026年楼价会大幅度下跌48%。看过这份报告之后，有学者认为报告逻辑混乱，推论欠严谨，难以支持它的楼价下结论。 德云的理据是这样的，有四个因素，说楼市在香港人口见顶、人口老化、新移民减少、劳动力下降这四大因素之下，未来十年楼价是会下跌的。那么有十家券商都做过类似的分析，只有野村和大和资本预计香港楼价今年会上升，其他的券商预计今年啊之内楼价会跌5%到15%，而德银和摩根斯坦利就认为楼价已经转势，要展开几年的跌浪。到底呢，这个香港的楼价未来十年能不能看得那么远，跌那么多？有人说你好像随便估啊，十年以后的事儿谁谈得清楚呢？你觉得呢？
对香港楼价呢，每隔十年就会有一些撑死胆大的预测。
嗯，
当然首先我们看到两个大家都没预测到的，一个呢就是98年那个时候会跌那么惨，而且跌的时间那么长，然后第二个从04年以后会升那么长，涨那么高，大家都没看到。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去说预测呢，都是说是断论，就是根本没有任何
根据的，
没有任何根据，而且也不可能十年之后还想起来你说过这些事情，所以就各说各的话了。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香港确实的楼价高到了什么地方呢？高到了让一般老百姓根本买不起的情况，跟北京老百姓是一样的。
对。
但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北京的老百姓呢，平均起来每一户啊，大概有差不多两套房子。虽然有人没有，但是大部分是有自己的房子，因为它涉及到以前那个住房改革，就把你原来住那个就是就卖给你了，而且当时卖的还很便宜，相对来说。所以北京的老百姓大部分是享受到了楼价上涨的好处，而香港的大部分老百姓他一半是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他没有那个的产权，
公屋
和居屋，他没有那个的真正的完整的产权。那么另外呢，就是他有的是比较少一部分，很多人还是租房住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对，就是望楼兴叹，加上父母的积蓄，
租不起的那一种，
对，就根本买不起。甚至说租好一点的房子，就我们说符合薪水一点的房子，根本就租不到。
嗯，
就是问题在这。但是他为什么不崩盘？那就说明呢，大家对香港还是看好的。虽然很多人说香港不行了，所以最近我有个观点，就是说对房地产的估计，其实是对这个城市前景的估计。如果这个城市前景不行了，它房价就下去；如果它城市前景还可以的话，它就会往上走。反过来说，如果房价还是高位，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房价，认为这个城市前景还行。
嗯，说的对啊，文慧，看看这个北上广深这四大城市人说怎么样，楼价就是不会跌下来的。一方面，大家现在都很看好 AI 人工智能的前景，也许不用太久，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就是2030年的时候，人工智能全面取代人类，怕不怕呢？这个话可不是一般人说的，是这个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这么说的。我们先从已经开始发展智能机器人并且造车的福特公司最新的一个消息说，他们向大约15000名北美和亚洲受薪员工提出了一次性的自愿离职补偿方案。在北美跟亚洲的销售放缓的时候，福特希望这个节省成本的举动能够提振利润。另外，软银股份有限公司昨天晚上宣布，向这个消息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向他们出售机器人公司 Boston Dynamics 和 Shroud。软银的首席执行长孙正义在声明当中说，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无法靠人类自身的能力解决，智能机器人会成为信息革命下一个阶段的关键推动力量。特斯拉汽车创始人马斯克日前预言，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就会在一切领域击败了人类。而更可能的时间也许是2030年到2040年之间。马斯克认为，早前有一份研究认为，要到2060年，这个人工智能才会取代人类，但他认为会更早，因为2060年的结果是来自于线性推导，但科学的发展是指数级的，会越来越快。再来看一下，现在连航空企业都要推自动驾驶技术了。波音公司说，计划明年测试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了。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产品开发副总裁麦克辛内特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够处理紧急情况的人工智能技术。至于在中国，百度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可以量产自动驾驶的计算平台 BCU， 定位精度足以上高速，这是澎湃新闻的报道。所以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所有的厂商都在思考如何实现自动驾驶技术的商业化和自动驾驶汽车量产。对百度公司来说， BCU 是实现智能汽车技术商业化的起点。金融时报报道，摩根斯坦利预计呢，到2023年，耐克公司和阿斯达啊阿 滴答死，将近20%的鞋履产品生产都会转移到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厂，原因是因为即买即穿的购物环境迫使他们转向了电子商务。那么东莞方面以前是制造业的重大的这个基地，但现在呢他们转型向智能手机制造，现在也很成功。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最近到中国，就发现中国的繁荣跟川普的谎话什么意思呢？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重点就是说他在关注到这个中国跟美国是不是有贸易逆差导致了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同时，他更看到大家低估了中国，说中国一直在快速聪明地采用新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比如说中国已经向无现金社会的转型非常之快。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连中国的乞丐都可以用二维码扫一扫，大家支付给他就可以了，这确实是震撼美国人，说这个中国的无现金社会已经超过了美国了，超越了全世界了。
最近这个人工智能啊越来越流行，看这个马斯克所说的，他说到2030年他就超过人类了。现在大家都在追捧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就有点像这个90年代去追这个互联网和10年前去追这个移动的互联网情况一样。但是我们看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呢你要用这个技术，或者说它用的范围，用的这个用户到一定的这个临界点之后，数量到了之后，或者技术到那个同步之后，它突然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效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情况出现过2回了。那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在什么时候它突破它的临界点，能够一下看到生产率的巨大的提升？现在看来可能是快了，有可能是人工的开车出租车，有可能是开货车，也有可能是开飞机。当你在初期阶段很难放个飞行员的地方看着，因为它这个对导航系统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对吧？你就是人手去看的时候，有时候根本看不过，那导航系统帮你全看完了，有一个人在那方坐着其实就行了。所以呢他说是2030年全面超越，但是我们现在很关心在前边的哪一个时间点上，就是某一项人工智能的技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到底是生产鞋的像耐克这样，还是开飞机的，还是开汽车的，还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会比2030年之前要来得更早一些。
对，食衣住行在未来的15年之内，我会全面看到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方便，不要害怕。另外呢，美国 FBI 前局长科米昨天在美国听证会上表态了，说特朗普解雇他是为了破坏涉及俄罗斯的调查，这个事情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看到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昨天是上扬，那么我会今天要谈谈的是忠诚跟撒谎门开启了，特朗普的日子不好过。
昨天咱们说的呢非常关键，就克米他取什么态度，他现在取态呢就是要把特朗普拉下水，现在看了就非常清楚了。你看这个事情本身，他首先调查是通俄门，是一个国家安全的事情。他说呢开始他没有涉及这些事情，他也不想去调查特朗普，那么就变第二个了，就是是不是妨碍司法公正。那对于总统来说，他是不是妨碍司法公正，他是非常小心的，所以他不会去干涉你是不是成立特别检察官或者什么样。对他来说最不利的，就他在和科密打交道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撒谎，你是不是涉及到诚信问题。所以科密呢他非常聪明，这个是特朗普的死穴。当然就说现在为止还是他说他的话，特朗普说特朗普的话，真的涉及到撒谎和诚信问题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国会要求总统到他的面前来作证，或者特别检察官来问总统要资料的时候，总统提供什么东西。然后呢总统提供一份，这个科米提供一份，两个摆到这个面前，最后认定特别检察官认定哎科米那份是对的，而总统那份不对，他自然就出现这个诚信问题。但诚信问题并不足以击倒特朗普，如果说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处理得很恰如其分的话啊，他不像这个克林顿的时候，他属于这个提供假的证词，就做伪证。所以我们说呢，如果说他和科米这个相对那么糟糕的关系又解雇科米，其实你完全可以让他自动辞职嘛。就是他的脾气，他不懂政治，对，他不懂这个政客，
事缓则圆，
对。他不懂在政府里面怎么运作吧啊。但是到了下一步呢，真的是实打实的时候呢，他就不会那么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天天打官司的人， 你像特朗普在过去的生意起起伏伏，他什么时候都打官司，打官司呢有时候呢要胡搅蛮缠，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他的本性就会发挥的比预期的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这种官司他和你商业上的官司又是两回事情，对吧？因为这里边更多的是所有的议员和这个主流媒体都拿着放大镜在扫审视你的每一句话，你一句话都不能够犯错误，而且最终他会投放到诚信和妨碍司法公正、撒谎这些问题上来，这就是特朗普他可能他的难处，所以他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了啊。
嗯，还有很重要就是这个通俄门事件不只是特朗普本人的这个性格特质而已，最重要是面对的是美国的敌人俄罗斯，所以好戏还会在后面。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